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子，演播点点说说，第六回。叫家人请了两位舅爷来商量，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成嗣。二位舅爷踌躇道：“这件事我们做不得主，况且大先生也不在家。”儿子是他的，须是要他自己情愿，我们如何硬做主？赵氏道：“哥哥，你妹夫有这几两银子的家私，如今把个正经主儿走了，这些家人小厮都没个头奔，这立嗣的事是缓不得的。知道他伯伯几时回来？见毕第五个侄子才12岁。”立过来还怕我不会疼热他，教导他。他伯娘听见这个话，恨不得双手送过来。就是他伯伯回来，也没得说。你做舅舅的人，怎么做不得主？王德道：“也罢，我们过去替他说一说吧。”王仁道：“大哥，这是哪里话？宗嗣大事，我们外姓如何做得主？如今姑奶奶若是急得很，只好我弟兄两人公写一字，他这里叫一个家人连夜到省里请了大先生回来商议。”王德道：“这话最好，料想大先生回来也没得说。”王仁摇着头笑道：“大哥，这话也且再看，但是不得不如此做。”赵氏听了这话，摸头不着，只得依着言语写了一封字，遣家人来赴，连夜赴省接大老爹。来赴来到省城，问着大老爹的下处在高底街。到了御处门口，只见四个戴红黑帽子的，手里拿着鞭子站在门口，吓了一跳，不敢进去。站了一会儿，看见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来，才叫他领了他进去。看见场厅上，中间摆着一圣彩轿，彩轿旁边竖着一把遮阳，遮阳上贴着“吉卜县正堂”。四斗子进去，请了大老爹出来，头戴纱帽，身穿圆领补服，脚下粉底皂靴。来赴上前磕了头，递上书信。大老爹接着看了，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家二相公恭喜，你且在这里伺候。”来赴下来，到厨房里，看见厨子在那里办席，新人房在楼上，张健摆得红红绿绿的，来赴不敢上去。直到日头平息，不见一个吹手来。二相公带着新方巾，披着红，簪着花，前前后后走着着急，问吹手怎的不来。大老爹在厅上嚷成一片声，叫四斗子快传吹打的。四斗子道：“今日是个好日子，8钱银子一般，叫吹手还叫不动。老爷给了他2钱4分滴银子，又还扣了他2分等头，又叫张府里压着他来。他不知今日应承了几家，他这个时候怎得来？”大老爹发怒道：“放狗屁，快替我去，来迟了连你一顿嘴吧。”四斗子咕嘟着嘴一路续锅了出去，说道：“从早上到此刻，一碗饭也不给人吃，偏生有这些臭排场。”说罢去了。直到上灯时候，连四斗子也不见回来。抬新人的轿夫和那些戴红黑帽子的又催得紧， 听上的客说道：“也不必等吹手，吉时已到，且去迎亲吧。”将掌扇捡起来，四个戴红黑帽子的开道，来复跟着叫，一直来到周家。那周家场厅甚大，虽然点着几盏灯烛，天井里却是不亮。这里又没有个吹打的，只得这四个戴红黑帽子的一地一声的在黑天井里喝道：“喝个不了。”来复看见不好意思，叫他不要喝了。周家里面有人吩咐道：“拜上严老爷，有吹打的就发叫，没吹打的不发叫。”正吵闹着，四斗子领了两个吹手赶来，一个吹箫，一个打鼓，在厅上滴滴答答的，总不成个腔调。两边听的人笑个不住。周家闹了一会，没奈何，只得把新人叫发来了。新人进门，不必细说。过了十招，叫来傅和四斗子去写了两只膏药船。那船家就是膏药县的人。两只大船，银十二两，力气到膏药复银。一只装的是新郎新娘，一只严贡生自作。择了吉日，辞别亲家，借了一副朝县正堂的金字牌，一副素净回避的白粉牌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，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。船家十分畏惧，小心服侍，一路无话。那日将到膏药县，不过二三十里路了，严贡生坐在船舱里，忽然一时头晕上来，两眼昏花，口里作恶心，约出许多清痰来。来复同四斗子一边一个架着脖子，只是要跌。严贡生口里叫道：“不好不好！”叫四斗子快丢了，去烧起一壶开水来。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，一声不倒一声的哼。四斗子慌忙和船家烧了开水拿进舱来，严贡生将钥匙开了箱子，取出一方云片膏来，约有十多片，一片一片剥着，吃了几片，将肚子揉着，放了两个大屁，登时好了。剩下几片云片膏搁在后额口板上，半日也不来查点。那掌舵家长骇缠牢，左手把着舵，右手拈来一片片的送进嘴里来，严贡生只做不看见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。少客，船拢了码头，严贡生叫来复速叫他两乘轿子来，摆齐执事，将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里去，又叫些码头人来，把香笼都搬了上岸，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。船家水手都来讨喜钱，严贡生转身走进舱来，眼张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，问四斗子道：“我的药往哪里去了？”四斗子道：“何曾有甚药？”严贡生道：“方才我吃的不是药，分明放在船板上的。”那掌舵的道：“想是刚才船板上的几片云片膏，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，小的大胆就吃了。”严贡生道：“吃了？好贱的云片膏， 你晓得我这里头是些什么东西？长舵的道。云片糕，无过是些瓜仁、核桃、羊糖、面粉做成的了，有什么东西？严贡生发怒道：放你的狗屁！我因素日有个晕病，费了几百两银子，喝了这一料药，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，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。你这奴才，猪八戒吃人参果，全不知滋味。说的好容易，是云片糕，方才这几片，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，囊到贼肚里。只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，却拿什么药来医？你这奴才，害我不浅。叫四斗子开拜匣，写帖子，送着奴才到汤老爷衙里去，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。掌舵的下了，陪着笑脸道：小的刚才吃的甜甜的，不知道是药，只说是云片糕。严贡生道：还说是云片糕，再说云片糕，先打你几个嘴巴。说着已把帖子写了，递给四斗子。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，那些搬行李的人帮船家拦着，两只船上船家都慌了，一齐道：严老爷，而今是他不是，不该错吃了严老爷的药，但他是个穷人，就是连船都卖了，也不能赔老爷这几十两银子，若是送到县里，他哪里担得住？如今只是求严老爷开开恩，高抬贵手，恕过他吧。严贡生越发恼得暴躁如雷，搬行李的脚子走过几个，到船上来道：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，方才若不如是着紧的问严老爷要酒钱洗钱，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，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才查到这个药，如今自知理亏，还不过来向严老爷跟前磕头讨饶，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，严老爷还有些贴于你们不成？众人一齐纳着掌舵的磕了几个头。严贡生转弯道：既然你众人说，我又喜事匆匆，且放着这奴才，再和他慢慢算账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骂毕，扬长上了轿，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，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了。严贡生回家忙领了儿子和媳妇拜家堂，又忙得请奶奶来一同拜寿。他浑家正在房里抬东抬西，闹得乱哄哄的。严贡生走来道：你忙什么？他浑家道：你难道不知道家里房子窄憋憋，统共只得这一间上房，媳妇新新的，又是大家子姑娘，你不挪与她住？严贡生道：呸，我早已算定了，要你瞎忙。二房里高房大厦的不好住。浑家道：他有房子，为甚的与你的儿子住？严贡生道：他有房无子，不要立嗣的。浑家道：这不成，他要继我们第五个的。严贡生道：这都由他吗？他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替二房立嗣，与他什么相干？他浑家听了这话，正摸不着头脑，只见赵氏着人来说：二奶奶听见大老爹回家，叫请大老爹说话，我们二位舅老爷也在那边。严贡生便走过来，见了王德、王仁，知乎者也了一顿， 便叫过几个管事的人来吩咐，将正宅打扫出来，明日二相公同二娘来住。赵氏听得，还认他把第二个儿子来过继，便请舅爷说道：哥哥，大爷方才怎样说？媳妇过来，自然在后一层，我照常住在前面，才好早晚照顾，怎到叫我搬到那里去？媳妇住着正屋，婆婆倒住着厢房，天地世间也没有这个道理。王仁道：你且不要慌，随他说着，自然有个商议。说罢走出去了，彼此说了两句淡话，又吃了一杯茶。王家小厮走来说：同学的朋友候着做文会，二位作别去了。严贡生送了回来，拉一把椅子坐下，将十几个管事的家人都叫了来，吩咐道：我家二相公明日过来承继了，是你们的新主人，需要小心伺候。赵新娘是没有儿女的，二相公只认得她是妇妾，她也没有权利占着正屋的。吩咐你们媳妇子把群屋打扫两间，替她搬过东西去，腾出正屋来，好让二相公歇宿，彼此也要避个嫌疑。二相公称呼她新娘，她叫二相公二娘，是二爷二奶奶。再过几日二娘来了，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，然后二相公过去作揖。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，你们个人管的田房利息账目都连夜攒造清完，先送给我逐细看过，好交与二相公查点。比不得二老爹在日，小老婆当家，凭着你们这些奴才朦胧作弊，此后若有一点欺隐，我把你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，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追工本饭米嘞。众人应诺下去，大老爹过那边去了。这些家人媳妇领了大老爹的言语，来催赵氏搬房，被赵氏一顿臭骂，又不敢马上就搬。平日嫌赵氏装尊作威作福，这时偏要领了一班人来房里说：大老爹吩咐的话，我们怎敢为傲？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，他若认真动了气，我们怎样了得？赵氏嚎天大哭，哭了又骂，骂了又哭，足足闹了一夜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